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第425期博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想讲一个2013年图灵奖得主 Leslie Lamport。 前半部分呢是讲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对科学家来说非常著名的软件叫 LaTeX， 或者中国这边很多学校也会用这个去写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或者什么的。后面呢讲他在分布式领域的贡献，但这个也是一个在喜马拉雅的听众然后给我留言嘛，然后问我，哎，这个 LaTeX 这个人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因为我在电台里不是说过吗，我最喜欢的就是研究各种图灵奖得主，就跟那种粉丝去研究吴亦凡的生日一样。其实呢我经常去研究每一年的图灵奖得主都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当然这个先要讲这个 LaTeX 呢，就要讲另外一个历史更悠久的东西哈，就是至今呢仍然是对出版界啊，尤其是你写论文啊，你要投这个 IEEE 啊或者什么的论文，一定要去，你交个 Word 人家就崩溃了是吗？一定要用叫 TEX， 就 TEX。 那我们就是回到1976年哈，当时呢这个我做过一期电台呢，他就是编程之神嘛，高德纳，叫 Donald Knuth， 他是斯坦福大学的计算机教授。在1976年的时候他写书嘛，他就是写那个计算机编程的艺术。写书的话就是书里面嘛包含着很多的数学方程啊，或者是科学符号，这些论文呢你如何正确的格式打印出来。当时呢是用什么来排版，就手动排版，确实肯定能够产生精美的输出嘛。像他的那个书都好几百页，然后成本就非常高昂嘛，需要与这个作者，你排版呢你也要知道嘛，像富兰克林，人家一边排版一边就成了一个科学家是吗？然后像你是一般的，像我们去排版说实在还看不懂呢，你求和符号不会，看到很多的符号崩溃了是吧？你这个专业排版人员你仍然需要懂知识才行是吧？肯定是啊，要不然你排错了你都不知道错了嘛。因此那时候手动排版是确实挺精美，但是呢成本在那里嘛。高德纳就写了那本超有名的书嘛，叫计算机编程的艺术。这就68年的话，他就给这个他的出版社嘛，叫威尔森嘛，叫Edison 威尔森，这个交了1000页的书稿。那个出版社第一本书的时候用的是古老的金属排版设备，就是有这个专业人员去排，就书中的各种例子呀，对这个排版人员都是专业的，反正你要叮嘱一下，给我排版的好一点嘛，文字看起来更舒服。第一版出来的话他还是挺满意的，但是第二本书的时候就八年之后了，他一本书写了八年哈，在扩充第二本的第二卷的时候，然后呢出版社那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哦，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更省钱的方式嘛，就用电子排版，哦，不用金属排版，金属排版你可能就比较麻烦，就用电子排版。这个高德纳一看那质量就不行了嘛，好像是 Word 一样，你排一个符号就崩溃了。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高德纳教授就投入了大量的精神吧和这个时间哈。他当年发现就是这个电子排版啊，这个数字排版确实能做出一些精美的形状，但是呢你这个确实不好看，就是一些专业的排版知识啊，就他在讲这个 Lambda 怎么样子哈，这个TEX 呢确实在这方面确实是像艺术一样是吧，就是每一个样子跟他想象的不同，专业的排版知识就是很漂亮的那种符号，数学符号你就消失了嘛。为什么消失？就大家没做出软件来嘛，他就琢磨着能不能用软件做出来就能达到那个金属排版了，你排签字是吧。在1977年的时候，高德纳也就为了出他的书嘛，他花了整个夏天再加上一部分休假的时间就专门研究这个数字排版程序的研究嘛。到了1978年的时候，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就开发出了一个软件哈，开发出了一个程序。实际上这个程序已经更新了多久，其实他大概做了10年，但是他可运行的第一个版本就是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给他那个第二卷700页的巨著哈来排版。这个程序呢就叫 TEX， 他彻底改变了一个科学论文的排版和这个打印方式啊，目前呢它也是最古老的开源软件项目之一。它使用的编程语言大家猜一下是什么？是 Fortran 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哦，竟然浮尘还能运行。是啊，人家他写这个现在他的代码都改不掉，改不了。为什么？因为写的太好了，是吗？你这个他就是他是什么版本，就是以三开头嘛，第一版本是三，第二个版本是 3.1, 第三个版本是 3.14, 就是圆周率嘛，它大概就是到了 3.14,15926, 类似于这样子，就没有 bug 了。它就说嘛，等它什么之后啊，就是有 bug 也不改了。它不像是我们这里啊，就是但是大家至今为止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bug, 所以呢就非常非常稳定了，以至于大家就一直在用嘛。所以它的出现，你说你谁会去用 C 语言或者用 Python 或者用 Go 语言去给它重写，好像现在 Rust 就喜欢重写这种东西啊，希望有人用 Rust 给它把这个 text 重写一下，说不定你重写了引入 bug 呢，是不是啊？反正是彻底改变了这个排版方式。 text 的出现呢，就让很多的作者们能够对这个排版不满意的呀，就是很满意了嘛。通过这个标记语言，作者们就写这个什么纯文本文档，因为我会写是吧，我会写这个，因为我们那时候教论文的话是要教这个，后来好像大家都用 Word 了，因为我年龄比较老是吗，我们那时候那个带我的老师是老古董，现在他已经退休了是吧，他就大家都用 Word 嘛，用 Office 或者用 WPS 哈，爱国。就是它这个 text 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纯文本文件，你把它想象成 HTML 也好，还是是 Markdown 也好，就是说呢，像插入一些标记命令，然后呢，你就可以精确的控制排版。这种格式，这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内容跟格式，叫分离出来是吗？它就跟那个 HTML 跟 CSS 一样，但分离出来就提高了一些效率嘛，然后减少了错误。就以前的话是混着排嘛。当然是这个高丹娜教授也深信你是写计算机的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 LaTeX 的话，你对化学的支持就相对来说没那么好。你说为什么没那么好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化学的一些方程式呀什么的，可能这个高丹娜教授虽然很厉害，但是他确实不是搞这个的嘛，是不是？所以呢你可能就他就知道，为了满足所有作者的要求，他呢一定要扩展，就是说呢，你化学教授你拿过去可以扩展嘛，通过这个宏文件人们就可以创建出新的命令嘛，而不用改变这个 text 这个引擎的本身，因此它的这个核心是非常非常稳定的。你其他的人呢，只需要在这个核心上面增加一些支持化学、支持数学、支持什么哈，反正这种灵活性呢，也就是说让它不断的适应现代化的需求，因此呢他写的 3.14,15 多少版本啊，然后你就不用变嘛，一直在那里，大家都只用调用外围的就可以，这个很厉害，大家发现吗？非常非常厉害。在1984年的时候，这高德纳教授就出版了一本书呢，就是专门教你怎么去用这个 text 啊， TX 叫 The Textbook, 详细介绍了最初的那些原始的引擎啊，或者内部的工作原理。大家可以下载到这本书，我下载了，但我没看，为啥？我没必要看是吧？因为我又不搞这个。在这个高教授的就是坚持之下嘛，有些事当时就觉得排版系统谁最有野心了 ？Word 是吗 ？Word 确实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认为它可以达到 Text 的这个市场嘛，想抢这个市场，但实际上 Word。花了很多的时间根本就不行，现在 Word 是完全不支持 Text, 但是呢这个像苹果的这个叫什么 Pages 是吗，实际上是支持的，支持部分，它不能完全支持，但是常用的是基本都支持，比如说你要打一个几分之几，然后画一个三角形，或者是打一个化学的符号，这个都是可以支持的，但是它仍然是没有完全支持。Word 的话就是完全不支持，你得按 Word 那个，所以 Word 不是那么好看，反正我觉得是不是那么好看啊。但这个 Text 引擎的话，它开放源代码嘛，然后任何人都可以用它是吧，但是为了就是说高教授还是很什么的，就好像人家改不动它代码嘛，所以呢你可以改它的代码，但是你改了代码就不能叫 Text, 大家能理解吗？就是可以改，你可以给他的代码，但是呢你不能再叫这个名字了，就是这他的他叫 text， 因此他你可以改，但是你要运行他的一些这个就自动化测试啊，在修改之后，每个引擎它是要求完全的兼容，你不能说像 Python 一样，Python 3的代码 Python 2不能跑，这就崩溃了，是吧？但这个 Text 你想想，在1977年是吧？1977年就出来，到现在还是非常厉害。Text 的发展当然是从教育界是吧？从这个出版界、教育界、大学的范畴，然后慢慢就移植嘛，肯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后来这个美国这个数学协会啊，就是也很厉害是吧？他们就组织了这个 Text， 就给钱嘛，主要是给钱，然后大家去研究，就是说怎么去让它更好的这个什么东西啊，更好的去打印数学公式，类似于，然后就是不停的推广之下，然后就是发布了一个比较厉害的版本，叫1982年发布的，叫 Text 82，然后在1989年又做了一个修订，就没了。到1989年之后，这个 bug 就消失了，你很难找到这个 bug 了，就是没有了。1989年之后，高教授已经又开始写他的书。你想想，他大概从1977年到1989年，大概十几年时间，他都在一心扑在这个 text 的，也不一定说哈，也许人家只是又搞管风琴，也许只是 text， 只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也不好说。反正他到了1989年之后，就不再更新 bug 了，也许没有人找到 bug 了，因为啥，就退休了嘛，专注写他那本书哈，就是计算机编程的艺术，到现在还没有写完。就是大多数咱们这个写论文也好，你大概用到二三十个命令，说实在的，顶多用二三十个命令，比如说有结、小结、出题、写题，就这样，就是说用的不多，其实你稍微记记就可以。就是但是呢，这个 text 这个最基础的命令还是非常非常低级的，所以呢它更适合于像高教授那样，就是说非常聪明的人是吧，就是详细控制的控制所有的内容这种。但是呢对我们普通人的话就是不大行嘛，比如说对我记不住嘛，但他可能就是我如果要弄个结叫 section 哈，后面加个括号，但是 text 原版中并不是这样，有好几个就是他还设置，哎呦我前面多少后面多少，哎呀很多，但是这个对很多人就很麻烦嘛，然后将内容跟表示分离的话，于是就出现了另外一个 text， 它不是可以做扩展吗？它扩展了一个，你扩展了你就不能叫这个哈，就是叫 scribe。 scribe 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当时的博士生叫做 Brian Reed， 就是他读博士的时候，在1980年读博士的时候他发明了这个程序嘛，但是他收钱，就是在80年代可能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些钱你才能用这个 scribe， 就是一些红嘛，可能你我们就是说 chapter， 或者是我要做一张就 chapter， 然后反正你各种的这个命令就是一个就是叫大括号，大括号怎么搞住，这个 scribe 就是收钱。然后 scribe 这个用户之一哈，就是我们本门的这个主人公，就是这个 Lamport 的话，当然他什么，他当时已经是这个计算机科学家了，但是他不想付钱，这就比较厉害啊！他已经是，当时已经是有点著名的科学家了。他正在写一本书嘛，他是 Text 的早期用户，他也觉得这个 Scribe 好用，是确实很好用，但是呢，你要钱，你所有人都收钱是不是？于是呢，他就创建了一个，因为 Text 就是高教授高德纳教授那个命令叫什么？叫 Plan。Plan 就是Plan 哈，就是这个人呢，就是 Lamport， 就我们本文的主人公呢，他就在前面加了一个 L， 显然我认为是 Lamport 的这个意思，它叫做 L Plan， 其中呢就包含一些非常非常易于使用的命令，这些命令是 copy 谁的，就是叫 Scribe， 就是这个里德 Brian Reed 他的命令，他给他整成什么？整成开源的了是吧？整成免费的，你想用就用。他因此呢，这就是一大堆的红文件，就跟 text 一起免费提供，放在 FTP 上，大家随便下，然后大家去运行这个。他改了个名字叫 LaTeX， 就是现在我们都用的都是 LaTeX， 我们不会用这个 text， 为什么？因为 text 太难了。Scribe 当然了，你是收钱的嘛，就消失了嘛。你免费的比你还好，谁会什么什么？除非特别有钱的是吧？因此呢，他就使用引擎，就读这个 Lamport 的这个红啊，或者是什么呢 ？Lamport 这个还写了一本书叫 LaTeX 的文档准备系统，教作者啊如何你用这些命令啊准备一下。可能我们用到的就是20个命令就可以了，其实真的很简单。你就是第一次学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难，但是你只要上手了之后，你会发现这玩意就是简单，比 Word 简单。 Word 你只有刚上手的时候觉得简单，你排一本书试试，尤其是我写书，我写了还没有几百页，可能400页这个样子。你用 Word， 因为我们这边确实只能用 Word 哈，你用 Word 真的是特别崩溃。但是你用这个LaTeX 的话，尤其我写论文可能写三四十页，你大概就20个命令，你编译一下它自动就可以了。所以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你用 LaTeX 的话，尤其现在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教育，尤其是听我电台的有大学生嘛，我就问，哎，你们竟然还用这个？很少的学校会用这个，为什么？因为老师也不会，就是与这个与社会脱节了是吗？就是有了这些 LaTeX， 最主要的是与外国的教育界脱节。你就去看这个美国这个 ACM 啊，或者是 IEEE， 他们那个能够教的这个论文呢，就是 PDF， 就 LaTeX 很容易生成 PDF， 并不是说你用 Word 然后生成 PDF， 它是 LaTeX 直接生成 PDF。 但作者呢，就是说就我们本文的这个作者哈，就是开源了这个东西嘛， LaTeX 就是精确的排版，对化学对一大堆都能支持哈，算法呀，包括我见过很厉害的人，就是你写那种奇奇怪怪的化学方程式，他就是看着就开始敲，一边看一边敲，就敲完了，非常厉害。但是我做不到哈，因为我要不停的查不停的查，但现在都基本忘了，现在因为我也不写论文是吧。但是他对这个科技的出版界，我们可以想象到非常非常厉害哈，就是而且现在能自动化，就是比如说你教你投论文，不是投很多的公司很多的这个期刊嘛，比如说你投三个期刊，这三个期刊的要求不一样了，你不能以一个文本去生成。它这个比如说 ACM 吧，你投这个 ACM 也好，还是 HBOE 也好，然后呢你就套用一下就格式，你不用自己排，你就是把它的那个 copy 下来，然后运行一下，你就生成了它了，就相当于是 Word 的模板。你甚至一点都不用改，你只需要重新的，就是生成一遍就可以，非常简单，真非常简单。好像是模板，但是呢，模板你还不是要复制粘贴是吧？有可能还出奇奇怪怪的问题，但这个不会出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反正非常厉害哈。借助于这个 LaTeX 的话，你包括做书也好，主要是做论文哈，大多数学术期刊或者是都接受这个 LaTeX 编写的文章，包括你现在登录一个叫什么，比如说康奈尔大学啊，你就会发现他们不是开放论文嘛，就是各种论文啊，你就会发现那个手稿都是这个格式的 LaTeX 格式。可能就是尤其是康奈尔大学，你其实是比如说哎呦我写的论文，你怎么证明你写的论文？有可能是你隔壁家张三他抄你论文怎么办？你就没事你就传一份到这个是吧，到某个档案馆里，或者是你给自己就先备份一下，妈这是我写的，是不是我先第一个，就类似于这样，很多的我看有这种用法了哈。当然你这样你也有可能被人抄袭什么，结果人家抄得快，反正你看你自己嘛。就 LaTeX 的话，简单的适应性也就是很多人都用吧，就是包括什么主要是科学家用哈，就这个我就不解释了，你能想象到的科学家是什么样子哈。就是 LaTeX 的诞生，也就是说呢，他把 text 易用性提升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高度吧，就是 Lamport 创建的这套 红文件，就是为了做什么？为了就是让你更好的使用这个 LaTeX 啊。如今的话，它已经是黄金标准，它能够传递各种的出版效率也好啊，或者是自动排版也好。当然，对 Lamport 这个人来说哈，虽然他是 LaTeX 的作者，但是他获图灵奖绝对不可能靠这么个小软件这么个红然后获图灵奖，这就是他所有工作中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部分。当然我们这一辈子都达不到人家最微不足道的部分，这就是人跟人的差距，是吗？比这个人跟人的差距比人跟狗的差距都大。就这样还是能够看到了他最主要的一些工作啊，是做什么？做这个分布式系统。因为他图灵奖嘛，就主要是搞分布式系统的。我们现在都知道啊，分布式系统是什么，就云啊，现在我们都是云啊，或者谷歌那么多台机器都是分布式系统，很多的节点，比如说我要达成一个目的，就是比如说谁是主节点嘛，谁发出的信息是对的，如何有2万台机器或者20万台机器，哪个信息是共享的，这个信息是最新的，是吧？尤其是这20万台机器可能存在着这个网络延迟呀，或者是节点故障呀，导致整个信息不完整也不及时嘛。比如说谷歌可能全球都建数据中心嘛，可能建个20个10个8个，那么多台机器，你怎么导致它的这个信息是完整的并且是及时的呢？你要保证所有的节点最终都达到一致，这就是共识问题。当然这个就是这哥们就是 Lamport 他搞出了一个算法，非常厉害的算法，叫Paxos， 应该是 Paxos 算法，就是 PAXOS 哈。Paxos 这个算法有两个特点，它是非常高的容错率，它能够容忍就是你一个节点产生故障了，但是呢只要大多数的节点，大概三分之二的节点能够产生，就是三分之二的节点是正常的，没有死机哈，没有被炸了，那个系统是仍然能够运行的。第二就是高可用性嘛，因为你想想这么多节点都三台机器断一台，那两台还是可以的啊，就是仍然能够保证正常的运行。但我现在就尝试解释一下，就是Paxos 啊这个算法，它好像就是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叫少数服从多数嘛。就是这个算法听起来是非常非常高大上的，但是它解决的问题倒是非常简单，就是在分布式系统中如何让大家就一件事情达成一致。举个例子来说哈，假设你给你10个8个朋友去决定周末去哪玩，每个人当然都是自己的想法嘛，有人想去爬山，有人想去海边去游泳，有人想去博物馆，有去看这个去看画展，是吧？有人想去洗脚，就喜欢洗脚。这个时候你们要达成一致，你说我们分开干不能，就必须要去干一件事情，要达成一致的话才能一起行动嘛。做团建，比如说哈，你公司做团建，有人说我去洗脚，那你做个屁的团建，不都得去爬山吗？当然你当然所有人都说我就是去洗脚，那个也可以达成一致才能一致行动，就你不能分开哈。这个算法是怎么做的啊？它分几种，分三个阶段，一个是提议阶段，就每个人你可以提自己的意见嘛，比如说我要爬山，我去海边，我去洗脚。在接受阶段，就其他人都知道了啊，你去干啥你去干啥，那怎么办啊？投票，这是一个民主系统啊，就进行投票，如果超过一半的人同意去洗脚，那就结束了，你就去那里，其他人说我没有接受，不行，这个少数服从多数。然后呢，这是接受阶段，是这样。学习阶段就是大家最终都知道了嘛，就去洗脚，然后大家就可以出去一起玩了哈。Paxos 这个算法呢，它的优点是什么？每个人都可以被接纳嘛，每个人都有你提的意见都有可能被接纳，是吧？就是可靠性是非常好的，它这个可靠性就是一半的，接近一半的人就中途不去了，但是呢还是可以进行决策的，因为你是少数服从多数嘛，你不可能挂掉，你说两个人不行是吧？两个人就三个人的话去一个还可以，四个人的话去两个可以吗？还不大行啊，你只要超过一半就可以。整个过程呢，但是相对来说缓慢，需要几轮投票才能完成。 就这就是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说民主制度很缓慢，但在咱们这里就可能就是领导说去哪就去哪，是吧？但 Paxos 算法的缺点也就是太死缺点嘛，就需要多数人参与。你如果只有少数人参与，你公司里有100人，最后领导一个人拍脑袋决定，就没有办法，就是参与人太少不行，你就没有办法进行决策。当然我是说这个算法哈，就是还有需要通信，你每个都要需要通信嘛，因此你参与者需要进行通信才能进行投票哈。总之呢，这个Paxos 算法就像是一个民主投票的一个系统哈，帮助这个分布式系统中的节点然后达成一致的意见。当然民主国家可能想到这种缓慢的系统确实不快，但是确实很管用。比如说最快的是什么？最快的就是领导说什么就去哪嘛。咱这个领导说去海边，咱就海边是吧？火车快不快？全凭车头代码，你车头去哪我们就去哪。所以这个火车一脚油门开沟里了是吧？对，火车没油门是吧？反正它肯定有个类似于油门的东西嘛，踩一脚开沟里了。为什么？因为我是火车，我就盲目的跟着你。你开沟里我也去沟里啊是吧？因为我跟着你嘛。还有就是大家说，你这个民主投票系统肯定有问题啊，为什么？它中间出了叛徒怎么办？对啊，就是，这就是人家也解决了，我们能想到的这种小问题人家早解决了。这就经典的叫什么？叫拜占庭将军问题，就是信任和背叛的考验。拜占庭将军问题啊，是一个经典的分布式计算问题嘛，它就是描述，妈的这个出了问题，节点不可靠了，乱发数据，如何达成共识啊？你乱发数据，你人家说东你说西，人家什么抓鸭你抓鸡，那就不行了，你就达不成共识。就是在部分节点就这么不可靠，就是一个老六，如何达到挑战？就故事背景我先讲一下啊。为什么叫拜占庭将军问题？就是拜占庭帝国哈，军队正在围攻一座城市嘛，因为围城了。一说起围城我就想去结婚来了是吧？就是真的是围城哈，并不是你进去的人想出来，出来的人想进去，并不是这样哈。不是出来的人想进去，叫做没有进城的人想进去，进了城的想出来，出来的人这不可能再想进去了，就是没有进去的啊。就是军队被分成，就是他在围城，军队被分成几个部分嘛，每个部分可能我们四个方面，东西南北同时进攻哈，就每个将军指挥一下嘛，每个部分有一个将军指挥，将军们只能什么通过手机。或者通过信使，或者通过不管通过什么，反正你要通信嘛。古代怎么通信啊？我也不知道哈。反正我们想想看，用电话通信，现在拿起手机来，他们需要在进攻啊或者撤退的时候达成一致。你说进攻，然后人家说 beat it， 然后你进攻了，人家都跑了，是不是？那崩了嘛，是不是？因此呢，就是要同时进攻或者同时撤退，然后达成一致的问题。其中呢，有个将军是叛变者。有一些将军可能是叛徒，他们会故意的发送错误信息嘛，或者我不执行命令，我愿意怎么，就是我就是要破坏你计划，因为我是叛徒嘛，我破坏你整个计划。因此问题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将军们如何，尤其是不是将军们如何，你跟叛徒肯定是达不成这个协议的是吗？你就是说那些忠诚的将军，不是叛徒的将军如何达成共识？就是说你比如说四个将军中东西南北四个将军哈，一个出了问题，那三个还是可以进攻的，知道吗？或者那三个同时撤退，你有一个叛徒，我仍然要达成一个这个方案可以执行哈。这就叫拜占庭将军问题，就问题的挑战就是有不可靠的节点嘛，又有叛徒，他们会发送错误信息或者不执行命令。还有就是你没有一个将军上面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哈。但总将军没有这个节点，就是因为我们分布式系统没有这个节点，你如果有个总将军那好办了，都听他了，是不是？但没有一个中央节点可以协调整个所有的行动。还有就是通信有延迟，就通信有延迟，你这个跑路是吧，你没刀呢还是吧，这个各种有延迟或者丢失，我都要处理这所有的信息。解决方案是什么？就是呢，也是这个人，就是他提出了一种嘛，就是容错的，就是有错误我仍然能达到共识哈，就是保证什么大多数忠诚的节点 仍然要保持一致。你不忠诚，你肯定没法保持一致嘛，是吧？就是忠诚的才保持一致。所以呢，有他搞了两种算法，一个就是说，Pixels 算法，就是它最多呢能容忍大概是三分之一的出现故障，三分之一叛徒，我呢三分之二还是可以达成共识。还有就是 Raft 算法，这个就是说更加的简单一点点啊、哦，但是它的效率更慢一些，好像是大概能容忍就也接近三分之一吧，三分之一的节点出现故障。因此呢，这个拜占庭将军问题啊，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用啊，人家在分布式系统中是有用的，理论问题啊也有实际的应用价值。比如说现在我们区块链啊、比特币啊、区块链技术中就用的是什么拜占庭将军容错算法。你这个账本啊是如何保持一致性呢？哎，就是这个 Lamport 啊，这个他这个拜占庭将军问题，人家解决的好，要不能拿图灵奖吗？虽然人家没有搞出比特币或者这个区块链技术来，但是人家确实可以保证分布式这个账本的一致性。比特币哪一个比较厉害了？还去采访他。啊，他还有点不大懂什么比特币，因为退休了嘛，你像他，八九十岁了，八十多岁了，你还让人家去研究比特币，也有点强人所难了。但是还是很聪明，满脸大胡子，满头白发，但胡子也是白的，就是像一头狮子一样，在那很勇猛的一个人。但是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这就经典的分布式问题啊，他这个这也是。本期这个图灵奖得主哈，可能将来的几期我要想想，哎，我就讲一讲这个各种图灵奖得主吧，因为我经常去跟踪这些人，每年我都会去看看。而且图灵奖得主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你会发现很多师生啊，就是很多同事师生就那些人得，就是他我老师图灵奖，那我也图灵奖，就这样。就是说近亲现象非常严重。后来我发现也不能叫近亲现象比较严重。首先呢，它主要在美国嘛，你这个每年都发好几个图灵奖，你很难搞嘛。你确实都在美国，你不能发在中国，中国这边你发给谁？没得发嘛，是吧？所以呢，基本上都是美国的或者是英国，其他的国家不多，基本都是美国的。好嘞，这一期就到这里，再见。